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身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个单元我们介绍过三法印，那这个单元我们要来总结整个声闻菩提的内容。那我们要总结这个三圣菩提的内容，我们也要来看看三圣菩提的一个总相。有人在修学佛法或者是在研究佛法的时候，他们会认为说，那声闻法中的部派佛教有各个部派，那每个部派都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每个部派都要用每个部派它独特的说法来理解。可是我们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并不是完全的赞成，因为我们所说的佛法，它是在研究法界的实相。既然它是在研究法界的实相，法界的实相不应该是由不同的部派然后说不同的佛法，不可以由不同的部派来说不同的声闻菩提。所以说整个声闻菩提事实上它是有一个总相的，所以在研究声闻菩提的时候，不可以说这个部派用什么，那个部派用什么，然后每个地方说法不一致，那这样是不符合法界的实相的。如果说要在正法中修学的话，它有一个属于法界实相里面的基本原则。就像我们现在要跟各位解说声闻菩提，它所实证的内涵就是一切的生灭法。既然它是一切的生灭法，所以凡事所说都是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可是要探讨这个一切的生灭法的时候，也不能忽略还有另外一个法，就是不生不灭法。虽然在声闻菩提他们不实证，可是所有的声闻菩提的修学者都知道说，除了生灭的法之外，还会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法存在，那个就是涅槃，那个就是如来藏，那就是本心本事。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声闻菩提它的总相，就是来了解生灭法它本身的一个特性。生灭法它有什么样的特性呢？譬如说我们来观察我们的五音，有色音、受音、想音、行音，还有识音。那我们看说这个色音不是只有我们的身体，还有外面的色法。那我们观察说这些生灭的色法，它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什么样的原则呢？ 就是生命法，它一定要互相依赖，一定是寿命短的要依赖寿命长的，以寿命长的作为依赖之后，寿命短的这个生命法它才能够存在。比如说我们说灯光，灯光我们可以切换开关，让灯光一下升起一下灭除。那灯光从哪里出来呢？灯光是从灯泡或者是灯管出来，所以灯光它出现又灭的，它是生灭法。那灯泡跟灯管呢，事实上它们也是生灭法。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并没有灯管灯泡的存在啊，是因为经过了制造之后才出现的这些灯管啊灯泡。所以灯管跟灯泡也是生灭法。那灯光就要依附于这个寿命比它更长的灯管跟灯泡，它才能够存在。那我们说，那灯管跟灯泡它要依附于什么呢？才能够让它存在而运作呢？它还要依附于灯座。因为如果没有灯座，没有寿命更长的灯座作为灯泡灯管的依附，那灯管或灯泡它也不能存在而产生运作。那我们说，那灯座呢？灯座也是生灭法，因为原来也没有灯座，是因为经过了制造之后才有灯座，才可以让它来作为其他灯泡灯管乃至灯光的依附。那我们说，那灯座它是生灭法，它要不要依附？它也要依附啊，它也要依附于譬如说屋顶。因为如果没有屋顶让这个灯座依附，那灯管这个灯座也没办法这个产生运作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屋顶它也是要作为这个灯座的依附，那才可以让灯座产生存在跟运作。那我们说，那屋顶它要不要有个依附呢？也要依附啊，它就要依附于整个房子要依附于整个建筑物，因为整个建筑物它也是生灭法。因为原来没有房子，是经过建筑工人的建筑之后才有房子，所以房子也是生灭法啊。有了房子这个生灭法，才可以让这个屋顶灯座灯管灯光能够存在而运作。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生灭法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依附，而且一定是寿命短的要依附于长的，然后一直依附下去，它才能够存在而能够运作。那我们说，房子既然是生灭法，那它要依附在哪里呢？房子要依附在土地，所以土地就是房子的依附啊。那土地是不是生灭法呢？土地也是生灭法，所以土地呢，有时候是高山，有时候是大海，有时候是平地。好，那我们再看，那高山、大海、平地还要依附什么呢？还要依附于整个地球。那我们说，整个地球难道是不生不灭吗？还是生灭？因为地球总有一天也是坏灭，地球是后来才出生的。好，那我们说，那地球要不要依附呢？也要依附，它要依附整个太阳系，太阳系就要作为地球的依附。那我们说这个整个太阳系要不要依附呢？还要依附，它要依附于银河系。那银河系是不是生灭呢？它还是生灭，它要依附于更广大、更寿命更长久的整个宇宙。那整个宇宙呢？怎么来呢？事实上它也是生灭。那科学家说，这个宇宙能够产生，就是因为有一个大爆炸，爆炸之后才有了这个宇宙的。那我们要说，那宇宙之前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表示说，在这个宇宙大爆炸之前到底是存在什么法呢？科学家没有答案。可是我们从生灭法的依附性，我们可以知道，所有的生灭法它一定要依附于 寿命更长久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总相来看，所有的生灭法它一定要依附于不生不灭法才能够存在。假设说科学家说宇宙是由大爆炸就爆炸而产生出来，而这个大爆炸之前是空无一物，那表示说整个宇宙可以没有任何的因缘就直接从无中来爆炸来产生这个世界啊。那如果说是这样子，表示一切法是可以从无中生有咯。如果是可以无中生有的话，那我们在法界里面外太空里面所有空无的地方也应该随时都可以产生到这个大爆炸来产生另外的宇宙咯。可是我们从现前的这些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宇宙的所有的空无之处呢，我们并不能看到说随时有这个大爆炸产生而让另外一个宇宙来生成啊，并没有这样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并不是可以从无来出生一切的生灭法，一定是由于有一个不生不灭法来作为一切生灭法的依持，才使得一切的生灭法它可以存在而能够运作的。一定是这个道理才符合法界的实相。那圣文人他所修学的就是要把这个生灭的一切法的范围把它确定下来，而且要知道它的边际。如果说它有任何的内容跟它的边际不能确定的话，那它有可能会把生灭法把它当成是不生不灭的法。可是如果说他把范围扩得太大了，他连如来藏连不生不灭法他也把它含摄下去的话，那他就会变成断灭了，他就成为断灭见了。所以声闻菩提一定要对于生灭法的范围要能够完全确定。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人所说的生灭法就叫做一切法。为什么叫做一切法呢？因为世间人所见就是说我所见的所有的事情那就是我所见，那就是我所见的一切啦。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所有的生灭法它是可见而且是有相，所以说那个范围就叫做生灭法，也叫做一切法。可是不生不灭法它不属于这一类的，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它不可以眼见。所以不可眼见的这个不生不灭法它不属于一切法的范围。那表示说世间人在谈论这个一切法的时候，他只能谈论到生灭法的部分，因为他不能含摄到如来藏，因为如来藏是属于贤圣所证。那我们也可以说一切法就是指的这个生灭的部分，而且一切法是不可以涵盖如来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法性不一样，它是不同的分类，它在法的种类上面就是完全不同。既然法的种类不同，所以不可以把不生不灭的法归到这个生灭里面来说它是属于一切法，因为法性不同是不同的种类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来观察色因它一定是生生灭灭的，譬如说我们的外色法外面的色法是这样子，那我们的身体呢也是一样。那我们的受因呢也是起起落落啊，一下苦一下乐，一下不苦不乐，换来换去，所以说也是生生灭灭。那我们的想欲呢，事实上它也是一样生生灭灭，一下想吃东西，一下想要休息，想要走路想要去游玩等等，所以也是生生灭灭。那行因呢，行因也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时间到另外一个时间，也是生生灭灭啊。那我们的事因呢，我们的事因也是一样譬如说眼视，白天我们可以看东西，可是到了晚上呢我们就要休息，要让它断灭。而是呢白天我们想要听声音， 可是到了晚上呢，我们就不希望有声音啦、啊、因为我们要睡觉，要把它断除掉。所以说我们的四音六识也是生灭。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的五音身心是生生灭灭的，因为它是生生灭灭的，所以说这个生灭的法它一定要依附于有一个不生不灭法，才可以让这个生灭的法，让这个五音之法可以在这个生灭不已之后还能够继续出生，能够在灭尽之后，在轮回的时候，当我们命中之后把五音都灭除之后，还能够在未来世再继续出生。所以表示它背后一定要有一个法作为它的依止，因为生灭法的特性就是需要有一个法的依止。那生灭法如何依止呢？它就要依止于不生不灭法的存在，一定是由于有不生不灭法的存在之后，才可以让一切的生灭法可以一直不断的出生，可以在灭后之后重新出生。可是不是从无中而出生，而是要从不生不灭法之中借用各种的因缘而让它出生。这就是声闻菩提的总相。如果声闻人不能正确的了知生灭的范围，那他一定会落入常见，或者是落入断见。只有当他完全把生灭的范围跟不生不灭的范围区隔开来，那他才能够实证。而声闻人他只能实证生灭的部分，对不生不灭他没有实证。不生不灭的部分就要由大圣的菩萨来实证，所以大圣菩萨所实证的内容是超越的声闻，而含摄的声闻。好，那如果说我们修学的声闻的这个内涵之后，我们要如何来修道呢？修道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出家，第二种就是在家。出家就是剃头着染衣，然后住到寺院去，或者是这个三天一钵，然后游行人间去乞食，然后最后把这个三界的欲爱呢把它断除掉，这就是出家的修行。那另外一种就是在家修行，那他要修清净行，或者是叫做梵行。那不管是修这个出家之行，还是在家的梵行，事实上他都可以解脱于这个生死流转的，只要他有那个智慧。所以我们可以来这个举示这个世尊的开示来作为证明。譬如说在这个杂含经卷十二，尔时世尊入城乞食，时有众多比丘亦入王舍城乞食，闻有传说阿兹罗迦舍从世尊闻法辞去不久，为牛所畜杀，于命中时诸根清净，颜色鲜白。诸比丘乞食已，还出举衣钵洗足，亦世尊所其手礼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今曾召众多比丘入城乞食，闻阿兹罗迦舍从世尊闻法律辞去不久，为护犊牛所畜杀，于命中时诸根清净，颜色鲜白。世尊，彼身何去？何处受身？彼何所得？佛告诸比丘：彼以见法、知法、次法，不受于法，以波涅盘。汝等当往供养其身。尔时世尊为阿兹罗迦舍受第一偈。从《杂含经》卷十二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阿兹罗迦舍跟世尊请法之后，结果他离去之后，因为要保护小牛，所以就被其他的大牛用牛角所抵触而死掉了。那阿兹罗迦舍他就是在家的居士。那阿兹罗迦舍命中之后，这些声闻比丘就向这个佛陀请示说，那阿兹罗迦舍被牛抵触而死之后，他是往生到何去？他是往生到哪里去呢？他有没有正果呢？ 因为这是修学声闻菩提所有想要实证佛法的人最关心的事情。那释迦牟尼佛就跟这个这些比丘说，阿斯罗迦瑟已经波涅盘了，因为他已经知法次法，所以说佛为阿斯罗迦瑟受第一记。什么是第一记呢？就是声闻的最高果位，就是阿罗汉果，表示这个阿罗汉已经可以波涅盘，表示他可以入无余涅盘了。所以说这段经文就在说，阿斯罗迦瑟他是在家的修行，可是他一样可以实证声闻果，一样可以证得四果的阿罗汉。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就可以来证明，在家修行或者是出家修行，事实上是没有差别，因为解脱于三界或者是成就佛道，他所必要的是智慧，而不是表象。好，那除了在家出家之外，事实上在佛法的实证里面也不分男女。那我们也来举一段经文来证明，在《长阿含经》卷十二，舍利佛白佛言：“世尊所说微妙第一，下至女人一人受持，尽有漏成无漏，心解脱会解脱，于宪法中自身作证，生死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是为如来说无上灭。”这段经文说，佛陀所说的内容，它是微妙第一。下至女人一人受持，是说以前在古印度的时候是有种姓差别，也有男女的高下差别，可是在当时比男人的地位还要低的女人，还是可以来实证佛陀所说的所有的微妙的法。乃至我们在声闻的十大弟子里面也有看到首陀罗的弟子也可以实证佛法。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在佛法中是不管他的身相的，只要他的智慧到达，他一样都可以实证。所以不管在家出家，不管是男众女众，也不管是种族是尊贵的或是卑劣的，也不管他是老的少的，是贫的富的，都一样都是可以平等的修持，而且可以平等的证得这些果证的。因为佛法所说的就是平等的法。什么是平等的法呢？表示说在一切的众生里面，只要他按部就班来修学，那他就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实证佛法的智慧。而佛法的智慧是四众平等，也就是说在家出家男众女众，这四众来说都是完全平等，而没有任何的差异。所以不只是声闻菩提是四众平等，乃至圆觉菩提，乃至大圣菩提，也都是一样，都是四众平等。因为这样才是平等法，因为佛法所说就是一切众生平等。既然说是众生一切众生平等，那他当然他的修证呢也都是一样的平等，只是有智慧跟没有智慧的差别。所以我们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佛法的所有的内容，我们所说的这个三圣的菩提的内容，是一切人都可以来修学，也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来一同来修学，一同来实证。可是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具足自己的福德因缘，如何具足我们的慧力定力，让因缘成熟而能够来实证三圣的菩提。所以关键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有那个决心，有那个毅力，想要来培植我们的福德，来让我们的因缘能够具足成熟。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做的话，那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来实证佛法，这就是佛法的平等。那我们总结整个声闻菩提，就是告诉各位，佛法的实证就是在 智慧也在于实证的方法。那这些方法我们在后面还会跟各位介绍圆觉菩提还会跟各位介绍佛菩提。那下一次呢，我们由其他的清教师来跟各位介绍断我见的部分。那谢谢各位菩萨的收看，阿弥陀佛。